大家好，欢迎加入畅谈。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这颗心总有一种想要写作表达的冲动，但是这个行动却很难发生。其实也是看到一个朋友写的新年的愿望就说希望新的一年能够鼓起把想法变成文字的勇气。
写作不是把想法变成文字，而是让文字辅助这颗心看到实际上在发生什么。那样过程中可能有想法的内容，但那个想法是去看到真相，所以那个时候文字才可以适得其所。但如果是只是想把想法变成文字，图啥？想法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些底层话题不去回应它，总想着把想法写下来，你可以写日记你写日记不就行了吗？但为何不满足于写日记，还想写出来给别人看？看看这些动机，看看这些问题，看看这些困惑。所以问题还是得一个人亲自去理解想法的本质是什么，看到想法它的这个本质，它整个在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作用和位置，而不是单纯的想把想法写下来。所以这个信仰还是困惑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上，就是什么是想法，什么是自我。你真正写表达是个行动，在这个行动中能否没有我？当没有我的时候，这个心可以依然在做这个事情，但也不再纠结表达这个问题。
刚才这番探讨它最终也指向的是什么是自我，完全看到自我在生活中的展现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和曼蒂同行的朋友其实也都是在观察自己，也看到生活中自我的展现，但是会有担心自己看得不全面，没有看到自己所有自我的活动，就担心通过这样的写作表达出来之后还是有自我在潜藏着。
还是老问题，如果写作是目的，表达是目的，那这个事情大可不做。当你真正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可能得写，可能得表达，那事情自然发生。能否发现人生的意义，这个可能比怎样写作、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重要一万倍。
就说今天其实最初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表面很浮浅的问题，
非常局部的问题，非常狭隘的问题，问题背后还是这个心能否发现人生的意义。
那从这个表面的问题顺藤摸瓜，一步一步深入，发现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这个理解这个自我想法、语言、人生这些底层的大问题。
没错。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心为何不深入进去去理解这些大问题，而总是在表面上去希望能够实现各种的小的问题，能够解决小的问题，但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永远解决不过来。
那 Seiko， 你这样观察和阐述的确信感来自什么呢？那很多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真的，但不知道它什么是真的，但是就感觉这东西也是很缥缈很善变的那些东西。
所以真的你无法描述，描述的不是真的，所以表达一定不是去说什么是真的，你说的永远是假的。无论你怎么说这个是真的，不行，这个语言永远无法是真的。
那 Seiko， 你怎么知道你观察到的阐述到的那个是真相呢？
是因为这颗心看到了真相，触碰了真相，所以才去用非常有限的文字去描述它。但对于每位读者听者来说，他需要亲自观察，那这些文字才可以，这些表达才可以适得其所，否则他单纯去看这些表达没有意义。
就是说你说的触碰真相这个过程是在想法之外意识之外的，
没错，
整个的身心深刻的感知到领悟到，哦，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再通过语言文字去谨慎的传递指向。
没错，而且对每一位听者有很高的要求，全然的听，不被语言所框限，亲自看到语言指向什么，也不要通过咱们一场的对话来领悟所有，不要有这样一个期待，而是在不断的听，反复的听，大量的听，没有目的的情况下，去让我们这感知同步，那自然这颗心就不再费劲理解，哎，这些话指向什么。所以这样一个表达本身，它是一个双向的，换句话说，这不是表达，这是沟通，这是交流。当这颗心在交流和沟通的时候，压根就不关心什么表达的事儿，
就是为了让这个
沟通、
这个、真正的沟通发生。
没错，对不对？我们能够看到，一起看到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让这个沟通发生。
那这个对听者肯定是有要求啊。
是啊，
这个听者是不是其实他是对内心也一定有热切的，
有兴趣，
对，然后而且是细致的深入的观察，
严肃，
这时候他在听这些指向真相的内容，他才能够合适的投射，这个真正的沟通才能发生。
是，
其实也是在曼蒂在这几年的传播当中哈，就观察这很少数极少数的理解的很好的朋友，其实这些人本身对自己也有非常大量深入的观察。
那是，所以
他知道这个是在说什么。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跟表达无关，讲者说话者在想方设法，哎，希望能够促成这个沟通，那听者也是在如此，也是在观察聆听，在发现，哦，最终让这个沟通发生。
所以 Seiko 听到这儿就感觉到，哦，就是你看在过去这几年你有大量的观察阐述，在别人看来所谓的表达，但其实你并没有想着说我是要去表达，而是在让这个沟通发生的过程中这个表达适得其所。
没错，
这个和问就说我想写作想表达但为什么行动不起来，哎，这个出发点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不在一个维度上。
你觉得咱们刚才这番探讨
去亲自看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被扭转过来的，当这颗心发现了能够沟通能够交流，这个是人生的意义。当一个人能够独处的时候，他自己能够跟自己交流，能够观察自己看到自己，那他才可以跟更多人发生这样一个真正沟通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表达有它的位置，但不值得一提啊。当这颗心看到这样一个状态，触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之前那个问题没有意义了，之前那个问题也不再相关了，这叫回答问题了。因为看到那个问题是个如此局限、如此肤浅、如此表面、如此狭隘的一个自我寻求，仅此而已吗？
聊到这儿哈，就是最后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敢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评判。你为什么不担心别人的评判呢？
一个真正想让这个沟通发生的人，他在用心的参与这个沟通，怎能有评判？
评判的人就是也没有在好好的听说话，那这样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这个沟通当中来。
是。
那这样的人他的评判有何意义呢？还是他脑海中自我的一些偏见，他还被自我一叶障目哈。
没错，没法在乎，因为不相关了，他没有沟通，他的评判只是一种发泄而已，发泄于他内心的这种冲突，这种无知，这种困惑，但同时他的内心极其的隔绝，极其的痛苦，所以他的心能否真正的沟通起来，跟这个世界沟通起来，这是咱们关心的事情。所以他无论他怎样的一个评判，那是他内心问题的展现。那这个心看到了这个评判跟这个事情毫不相关，他没有真正看到这个事情而已，所以这些评判是一个自我隔绝的行为，跟这个沟通没有关系的。
聊到这儿哈，咱不得不把这个话题再往下推进一下。这个真正的沟通其实就是建立关系的过程。
那可是啊，真正的沟通是我们彼此看到一样的东西，不是通过想法画面的灌输，那些洗脑的东西，那也不是沟通，而是我们亲自用心的观察体会，哎，看到了，发现了，那我们看到彼此了，那这就是一个真正建立关系的过程。
那刚才我感到比如说像 Seiko 曼蒂这几年的观察和阐述，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在沟通，去想和有缘人建立这个关系的过程，这心情真的是真挚赤诚。
是。
但如果说谁看了这个内容还在评判或怎样，那其实他也并没有真正的想要去建立这个关系。
当这个心能够，
而且还在这种自我的隔绝中，没有打开这个心门，还是被想法这个紧紧的包裹着，
是有各种的烦恼不说，而且这个心啊，一旦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沟通，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彻变。彻变意味着沟通，沟通意味着彻变，意味着不再隔绝。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知道哦，这些大脑啊，在他的隔绝里面有他的这些言语的反应，所谓的评判也罢，你看清了，自然跟你没有关系，也不会被其困扰，因为都是语言嘛，语言是啥？语言都是机械的，但沟通是绝不机械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咱们，你看在过去这几年啊，曼蒂啊也是有大量内容，反复的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去说，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沟通发生。真正的沟通啊，就是清空。沟通通了，不滞留了，问题没了，
沟一个沟渠通了。
而且你看在这样一个沟通过程中啊，这个大脑很容易误解，误解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恐惧，所以这个心能否 hold 住，能否有耐心，能否消除所有的误解，这是每一位想要理解自己的人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能否不被自己的误解所误解。那对于 Seiko 来说，他的表达，他的说法，他的阐述也是在不断的转换，不断的调整，也希望是能让这样一个沟通能够发生。
这个误解是指什么？其实误解就是评判，而且是来自过去的
各种的回路的一个唤起，一个
持续被那个回路劫持了。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有误解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误解中，
是
就是一个人走出想法的难度就是在于想法这本身的特性，
文字这个带来的反应很强，
对
文字不断唤起老的回路，这都是每一位听者，每一位用心理解自己的人他必须要过的关。
当放眼这整个全局，放眼这整个的沟通建立关系的过程，当看到这个全局的时候，这种看到全局的感觉，哎，似乎好像能把这颗心从那个狭小的局部给它带出来，
拽出来
啊，拽出来，对，挺形象的，就是当看到这整个的图景，然后自己对那个局部问题的这个纠结 哎，其实那个剧就被打散了，打散了。
所以本质问题就是这个线能否总是跟整体搭在一起，无论有怎样的生活场景，无论有怎样的事情，这颗心能否始终跟这个整体待在一起，或许这颗心自然就知道该如何表达，如何创作了。但此时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本期节目开始的问题了。
但同时就是说，怎么去触碰到这个整体呢？去否定一个一个的局部，在这个否定的过程中去触碰这个整体，这个是曼迪在以往很多很多的这个阐述当中都在强调的一点，否定的艺术，是吧？
是。
你直接想去到整体，那可能又是一个小小的局部，一个寻求。否定句自然会回到全然，
否定意味着让句消散。所以啊，这个心能否愿意探索发现问题，能否愿意跟曼迪同行，去一起看到问题的本质，事情的实质，能否让这个真正的沟通发生。
那其实当这样看的时候，那个自我的动机好像也是在被削弱
瓦解
打散。哦，这个词挺狠的，瓦解，
瓦解
是挺好的。嗯，好。
所以你看那位，咱们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啊，来聊这些话题，也希望这个无有入无间正在发生着。
无有入无间，没有形象的东西啊能够进入到那些看似没有缝的东西，真相啊也能够潜入无意识当中。
没错。
好，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